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所以要复习一下啊。我们上一次是12月1号，我们谈到讲义85页啊。那我们今天呢，很快的带大家从77页这边开始啊。那导师的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如来藏于我”哦，也就是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有一些层次面向，它是跟我的教学是密切的啊，如来藏我，或者说它的一些特质跟这个比如说婆罗门教的我，它是有一些关联的，或是有一些相似的哦。好，那导师在这一节里面呢，主要他想要指出的是如来藏我哦，如来藏它有很多个不同的面向，或是教学的一个内涵哦。那其中里面有一个是关于如来藏我跟我相关的，这样的教学是如何形成哦？那同时也指出如来藏我，也就是有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它是一种摄化众生的方便，它不是究竟的哦。那世尊所体悟的真理，以及一一所体悟真理所施设的核心教学呢，是无我相应的教法，这是在第讲义77页这边谈到的哦。就是在佛教本来是讲无我的，为什么到如来藏教学开始讲有我哦？我这样的语词开始在佛教里面开始使用哦，但内涵是不完全一样哦。但是这个语词呢，在早期连这样的语词基本上都不用哦，但是为什么会慢慢的在佛教界里面开始采用这样的一个语词呢？那导师在这边做一个探源哦，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教学会来到佛教里面来哦。好，那在讲义77到79这一段呢，导师先说明这个世尊当时所处的宗教环境是如何哦，然后跟世尊的一个教法做一个对比。那世尊当时所处的宗教环境呢，其实是一种泛的一个概念哦。那在婆罗门教呢，他们提出梵，或是奥义书，基本上是奥义书哦，提出梵是最高的原理或是真理啊，那同时它也是万有的本体啊，万有的本体，一切呢由梵而化出或是生出啊。那在这一段，导师也谈到当时的宗教界对于这一种解脱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他说，以自我的正知。正知哦，原来有我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主体哦，看到这一个生命的主体自我哦，是解脱生死的关要，这跟佛教非常不一样哈。佛教是看到无我哦，他们是要看到哦，原来我们身心里面有一个我，这样子才能够解脱哦，所以，在婆罗门教，也就是当时的宗教界，这边都不是佛教咯齁。当时宗教界的解脱呢，就是自我的脱离流转齁。也就是那一个生命的一个主体呢，不再流转齁。那不再流转，怎么样不再流转呢？复归于梵齁。就是回到梵的一个状态齁。就是因为 迷失的这个状态，所以流转。那 看清楚了之后呢，哦，有这样的一个我就是梵，梵我合一，哦，那就能够脱离流转。这跟如来这样的教学已经有蛮相似的一个地方，哦，好，那这里面呢也谈到我与梵它是同体，哦，那当时宗教界的一般意见是我与梵呢，它的特质是常住不变的、喜乐的，而且能感知的，哦，能知。嗯，好，那谈完当时宗教界的一个概念，或是当时婆罗门外道啊，哦，婆罗门教他们的一个思想之后呢？那导师再转回来佛教怎么说，哦，佛教对于大家所关心的这种解脱，哦，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导，乃至于面对当时种种外道的这一些我的一个思想，哦，又是如何的一个回应，哦，好，那在79到83这边呢，导师指出，又指出世尊的教法核心呢，其实是无我。那这样的无我是面对当时宗教界的一种错误的一个观念，他要去纠正，所以提出了无我，并且指出世尊为了破除神学及一般人的迷执，也就是这种迷执就是有我，所以宣说无我。这边导师有根据当时的一个宗教环境提出为什么世尊要宣说无我，那就是要破除当时的迷执，是神学还有一般人的迷执。那依这个世尊的正观，这个应该是在79页的最后面，那当时有种种关于我的一个学说，那但是呢他们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命意生意，也就是命就是我了，生就是五蕴，命是一个东西，身是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命意生意。那这个是一种常见来的，那另外一种类别就是命即是身，命也就是五蕴，那这是一种断见，因为五蕴会坏灭嘛，那五蕴坏灭，那这个我就没了。好，那所以种种的我呢就是这两类，那在79到83页当中呢，在讲义的81页啊，80页这边就开始破这个非即蕴我啊，也破即蕴我了啊，也就是没有即蕴的我，破即蕴我。那这边导师依着阿含经的一个教学谈到怎么破即蕴我呢？因为五蕴在我们的一个认识经验当中呢，它是无常的，它会变化的，哦，那会无常会变化，那我们想要它常不变化，有这种执的时候就会产生苦，哦，所以在阿含经里面经常谈到无常故苦，这个是从有情的一个角度来说，哦，无情物它是无常，但是它不会苦，哦，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世尊的教学是针对有情，哦，来施设的啊，其他的这一些什么宇宙啊天文，这个不是佛教学的一个核心，那基本上阿含经也少谈，哦，比较少谈，嗯，所以这个无常故苦，这是以有情作为前提，而且是 凡夫还没有解脱的有情，哦，才会无常故苦，哦，那苦就非我，非我所，哦，因为我呢，就前面我们所提到，在当时的宗教界对于我的一个特质呢，有种种的描述，那其中有一个描述就是常住的，哦，然后另外是喜乐的，哦，那常住的五蕴是会变化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我，哦，那它也是苦，所以也不是喜乐，所以也不是我，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证明我不可能是五蕴，哦，就是破即蕴我。那在81页的最后呢，导师指出依世尊的教法，无我才是佛法的正理，体见无我才能得到解脱，哦，所以在这边导师确立无我的教学才是了义究竟，哦，那这边在探讨这一个世尊破我的一个同时呢，导师在这边也顺带的提出来，哦，或是指出这个佛教界有我的教学跟无我教学到底谁是了义，哦，那在这边导师认为这三法印里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对不对，哦，那这个法印就是衡量一切教法是不是佛法的一个标准，哦，那它才是了义究竟的，嗯，好，再来就是到了82页，啊，82页。前面谈到印度宗教界的我呢有二类，对不对，啊，那一个是即蕴我，另外就是离蕴我，离开蕴有一个我的存在，啊，好，那这边导师也是依着阿含经的教学了，啊，是以我是喜乐的，然后能感知的为例，哦，那这两种作用呢，一个是受蕴的一个作用，一个是世蕴，哦，喜乐的是一种受，哦，喜乐乐受，哦，能感知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是世蕴，哦，所以离开五蕴说有一个我，在这个佛教里面，哦，或者说在我们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们没办法去认识到它，哦，或者说不可能离五蕴有这些活动，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说明离五蕴不可能有我，哦，那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出就是说，好，你说离五蕴有我，那你要证明，哦，那他长什么样子，哦，那他们说，欸，这个你可能没办法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那跟我们说有龟毛兔脚，我们也，那人家问说那长什么样子，我们也没办法证明，因为是我们虚构的，就是说我们虚构一件事情，人家要我们证明，那我们就没办法提出证明，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进入来这个破离蕴有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啦，或者是这些我能够是喜乐的感知，基本上这些都是蕴的作用，哦，你离开蕴如何能够说明呢，哦，那基本上在阿含经是这样的一个进入，哦，来破这个我的一个存在，嗯，好，那接着下来呢，谈完阿含经的教学，就进到83页部派佛教的一个教学了，哈，哦，那我们上次也是到这个85页，但是在83页我们再看一段，哦，这个在部派佛教倾向有我论的解说的上面的两行，哦，导师这边特别指出体悟的正法是自然法， 而非人格化的，就是真理啊。那这是佛法与神教最大的区别啊。如形容正法而人格化，那佛法也就有倾向有我论的可能啊。好，那这边是关于在佛法的一个解脱呢，是见无我啊，无我的真理。那在外道呢，它是要见到我。这个我是人格化的，能感知有喜乐的。那所以大家都见到一种所谓的常的，或是经验到一种这种喜乐的境界。见真理确实也会有喜乐这样的一个的一种状态啦，或是境界。但是呢，这个是修行者的一种经验。那这个对于真理呢，在佛教里面或是早期佛教，基本上它不会有人格化这样的一个描述哦。好，那在我们看到84页，84页这边就开始谈到这个部派佛教开始引进这个有我论啊，有我论。那导师这边先说明，早期的佛教基本上是还是保持无我这样一个正统的见地啊，见地就是见解。但是呢，在阿拉伯书之二这边呢，导师这边谈到西元前啊的234，这个标题大家补一个前。西元前，西元前二三世纪之间呢，佛教内分出有我论的部派啊。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一个语词，叫做“复佛法的外道”啊，也就是在佛法里面，但是他的思想是外道的思想啊。那他的名称叫做独子部。独子部还有以他再分出来的部派，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在大家的补充不是在附录里面也有附录，这在大家的附录七了，大家可以看一下114讲义的114页。这些部派呢，都是在西元前 BC 啊 ，BC 就是这一个公元前了啊。好，那独子部呢，它又分出几个部派，这边谈到法上显咒、正量跟密林山啊。好，那这一些呢，基本上都是有我论的一个部派，有找到吗？讲义114页下面的页码114，在第二章第三节里面，在后面的地方，若没有看这个上面，看上面。另外还有一个叫说转部，说转部它也是由我说的一个部派，那它是从说转部，它是从说一切有部再分出来的，说一切有部再分出这个说转部，或者在转化出一个说转部，好。就是有这一些部派，那导师说这一些有我说的部派呢，是上座部系的通俗派，上座部在根本分裂的时候呢，佛教分成两个集团，两个集团，一个叫做大众部，一个叫做上座部，那上座部里面有分出一些部派呢， 它是有我论的，比如说法上显咒、正量密林三、哦、以及在比较晚的这个说转部、哦、好，那他们的信众非常的多、哦、虽然被称为护佛法外道，但是他们人特别多，佛教界好像也类似、哦、你讲的越像外道的信徒特别多，好像也是这样子，嗯，啊，还以后还有分别的有我论，以及类似有我论的，还有别的有我论哈、哦，以及类似有我论的部派出现。那至少说转部是在独子部在后期的一个部派哈、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佛教的这一演变可能是受到世俗神我的熏染、哦、那其中最主要是佛法的某一些问题呢，不能使一般信众了解与信受，终于采取修正过的神我说、哦、大家注意，这个是修正过的、哦哦、所以跟外道的神我是不一样的，它的内涵还是有所不同，它是被修正过的。好，那再来就要看部派的二系的说、哦、第一系是依运利我，第二系是依心利我、哦、我们看到85页，依运利我，那它的一个产生呢，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产生，导师这边归纳出几个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哦、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教学，就是在无我的教学里面呢，面对记忆的问题、业报的问题，还有这一个凡圣解脱的一个问题呢，他们的一种逻辑思维上会产生一些困境、哦、或是在他们的一个认知的一种思维里面产生的困境。那比如说在记忆这一部分，人类有记忆的现象，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能够经验到的一个现象了齁。但是如果我们要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呢，那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齁，它的过程是如何，如果这个以无常论来讲，对这些要立这个有我论的学派来说是有困难的、哦、导师这边说无常论到彻底的这个刹那生灭呢，也就是最短的时间还是这个生而即灭、哦、那如刹那生灭无常，那前一念所知所见的刹那就灭去，那后念升起的时候呢，前念已经没了，那这样的一个看到这一件的这个经验怎么样延续到下一个刹那、哦、那这个是在还没有解说之前会遇到的一个困境、哦、好，那这边导师说前念与后念一生一灭，就是一生一灭、哦、就是一个生一个灭、哦、那怎么会有记忆的可能呢？所以记忆总要有一贯通前后的一个载体、哦、或是一个过程，才能够保持过去的经验到现在而有在意念的可能。所以在这些部派来说呢，没有这一种一贯通前后的什么东西、哦、那就没办法有记忆的可能，就是在论理上来说是没办法解说的、哦、好，那这个是他们，如果他们认为无常这种刹那生灭没办法有记忆的一种产生，但是现实 又是有记忆、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通前后的什么东西。再就是业报的一个问题、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当时的印度宗教界基本上都承认这一个过去生、哦、前死后生，一起生命的死之后呢，会有后面另外一起生命的一个产生、哦、一生一生的死生相续。那 问题也与记忆一样，前生所造的业，我们现在说现在受到一些果报嘛、哦、我们现在佛教徒经常都会这样讲啊，这都是你过去的业、哦、那这边可能大家就有一个疑惑，那这过去跟现在那个业怎么样转移到现在来、哦、嗯，好，所以前生所造的业早已刹那灭去。这边讲的是这种表业，比如说我们讲了一句伤害人的话、哦、但是这一句伤害人的话是一种恶业，对不对、哦、那恶业会感什么苦果，大家知道了、哦、大家怎么没有察觉到讲的是苦果不是恶果、哦、因为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说明了、哦、他说这种善恶业它是一种易熟因、哦、易类而熟、哦、因是善恶，果是什么，它是无记的，它只有苦乐而已、哦、受报它没有善恶的、哦、它只有苦果跟乐果。这个是如果按照俱舍论的一个说法，或是大毗婆沙论的一个说法、哦、因有善恶，果是无记，易类而熟，或是易食而熟，叫易熟嘛、哦、好，所以前生所造的业早已这个刹那灭去、哦、至少也随这一身心的死亡而过去、哦、纵使我们不要讲刹那，那但是一起一起这种生命，我们上一起生命死的之后，那个业保存在哪里，好，然后到我们这一生来呢，好，所以前生的业已灭，怎么能感后生的果报呢，好，死了又再生，那前死与后生之间有什么联系呢，那这个是业报的问题。那我们上一次大概讲到这边，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额外的一个说明，就是关于业报，在部派里面呢提出了一种叫做无表业的一个概念、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口业，对不对、哦、骂人、哦、或是叫人去只唆使人去杀害别人、哦、那这个话讲完之后就没了，对不对，那它是会有这一个苦果的，因为恶业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无表业很有趣，它会随着这个状态 而改变、哦、比如说我们 在这个部派的论书里面有谈到这一个，我们比如说教唆人家去杀人，对不对、哦、当那一个人还没有杀之前呢，这个教唆人他没有犯到这个杀业，懂意思吗，我只是叫你去做嘛，你若没有做的话，这个杀业就不成就、哦、但是话已经讲完了、哦、那等到那一个人已经真的做了这个杀业之后呢，那一个人也得到杀业的一个罪报， 懂意思吗、哦、他话讲完了，但是这个无表变成一个无表业的状态、哦、那无表业的状态会随这一个事实的演变 而有所改变、啊哦、好，那所以在过去我们在福严学俱舍论的时候老师有一个老师叫俱舍论、哦、他现在在法国，他就也引用了这一个 俱舍论里面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无漏业呢，它会随着这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而有所改变。那他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捐钱去铺桥造路，因为他说每利益一个人，你的这个布施的功德就多一点，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说你做了之后没有利益人，那他的作用是一般般，但是你利益一个人，那这个无表业的一个这一种福德啊，这个果报呢，它会跟刚对会增长，跟刚刚那个现象一样，你叫一个人去杀人还没杀的时候，你的业是一般般，但是那个人真的杀了人之后，你也犯了杀业，你这个业，你这个你也会感的这个杀业的果报了，只是说跟执行的人会有所不同，所以这无表业它会随着这环境的改变会对感果的一个情况有所改变，所以大家知道业的一个概念，所以要去做那一种可以长长久久利益人的，那这很可能，这当然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教学啦，那似乎好像也还蛮有道理的，然后就是这一些业造了之后会随着现实的一个结果而对我们这个业呢产生这一种增长的改变，好，这个是关于业的一个问题。我们附带讲这个部派里面有一个学派叫说一切有部，他提出这种无表业，那他无表业他会如果是造福的话，会随着这一个所造这一个功德利益人的一个多寡情况的一个改变而改变。好，再来是关于附托的问题。附呢，生死系附是凡夫，那生死系附的凡夫经过修正之后呢，那就成为圣人，这个是我们一般都能够明白的道理，但是如果仔细去推究起来，在部派的这些论师，他们就会觉得若无常的话呢，这样这一件事情好像又怪怪的，在理论上讲不通，那这边导师说凡夫的身心还有烦恼杂染都过去了，这是第一个情况，那再来，那你就是修正的人呢，先过去是一种凡夫的身心烦恼的这个杂染都已经过去灭了嘛，断了烦恼了，那圣者的无漏道果现前，对不对，那过去灭去的杂染与现前的清净它有什么关联呢，如果没有关联的话，那你修行有什么用，没有关联呢，懂意思吗？因为这两个状态如果没有关联的话，你这一种凡夫修行成为圣人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了，一定要有关联，那前面灭了后面现起了，那一定要有什么关联，所以导师说如凡夫过去的圣人现前，凡圣间没有一贯的这一个体性，那么凡夫并没有成为圣人。我们说凡夫修行能够成为圣人这件事情是没办法成立的，但是现实的这个经验，世尊又说他过去生怎么样修行然后后来成佛，那又是从一个凡夫的状态变成一个圣人，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一贯的体性，那凡夫并没有圣人，何必求解脱呢？那这个是附托的问题，也就是无常论 面对记忆，面对业报，面对凡圣解脱之间的关联性呢，他们都觉得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哦、所以导师说这些问题呢，在小节的部分导师说一般的神教就说有我，那就是这个我呢能够保持记忆，或是我能够造业受果、哦、或者说我从生死得解脱、哦、所以有了常住不变的自我，这个是外道的一个观点、哦、的一个哲学。所以有了常住不变的自我，这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哦、它有一个连续性。但是在佛法中呢，我们说诸行无常，刹那刹那的生灭、哦、生灭中没有从前到后的永恒者，这是佛教一贯的一个教学跟说法、哦、无常所以就无我、哦、也就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是这样的一个论述。那这样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说明，不容易说明不是不能说明了、啊、所以至少不能使一般人满意而信受。所以导师先提出一个先指出部派为什么要提出有我的一个教学，因为他们面对这个无我的时候呢，他们若坚持以这个佛的教学无我的话，他会面对记忆业报跟凡圣之间的一个关联性的问题。好，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如果真的无我，那到底怎么生死流转呢？这个在《阿含经》基本上佛不回答，我们上次好像有提过，对不对？对，就是说在阿含经的教学里面，它是以圣道为中心，怎么修行解脱了、哦、你怎么去生死流转，这个等你开悟了之后你就知道、哦、现在我要处理的问题呢，是怎么样让你得解脱、哦、所以基本上在阿含经不处理这一些问题、嗯、但是到部派的时候呢，这个可能问的人越来越多了哈、哦，那他们也可能觉得这个人家问没有结果就不来了哈、哦，可能也有经济压力，啊、哦，不知道了哈、哦，我们这是一个猜想了，是一种猜想，所以很多人想要知道啊、哦，那你不告诉他，那他可能就不来了。那所以部派的论师开始处理这一个问题、哦、所以部派论师所处理的问题就是阿含经没有说明的一个问题、哦、好，那所以导师先提出先把当时的一个提出有我论的一种环境呢做一个说明、哦、好，那再来就进一步说明有我论出现于佛教的一个实际意义了哈。那导师在85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这边说，佛法越普及，一般信仰的人就越多。那在一般人中呢，无常无我的佛法就会越来越觉得难以理解，没办法理解就没办法信受。这就是有我论出现于佛教界的实际意义。那导师这么说呢，他也是有依据的，比如说在86页、哦、86页这边，这个是俱舍论里面的一段文、哦、那其实外人的一个问难、哦、就是一个有就这一个当时有人提到这一个问题，他说若定无有补特切罗，补特切罗大家不要觉得很困难、哦、它就是一个流转生死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名称、哦、 它叫做竖曲曲，大家可以看到角柱的33、哦、普特切罗是一个音译了、哦、Pergala、哦、Pergala 它就是竖曲曲，为什么名为竖曲曲呢？就是它是从这一个生死流转的那一个过程的一个面向来说明，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流转、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断的去流转这个诸趣、哦、所以就名为竖曲趣，那它就是一种众生在从流转这一个角度来说，有一个流转的主体的那一个东西叫普特切罗，它有很多名称了、哦、那普特切罗是从流转这个角度来命名的、哦、叫竖曲趣、哦、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流转生死的一个主体，名为普特切罗这样的主体，那你是说为、哦、为说阿水、哦、流转生死、哦、这个不是多一个字，这个确实有这样的语词、哦、大家如果去查这一个词典、哦、阿水、哦，这个是一个口语的，就是何人、哦、何人的意思，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教育部的所做的一个网络的词典、哦、那大陆那边也是谁、啊哦、不是谁，是念谁、哦、谁、哦、谁OK 好，所以阿水就是何人的意思了、哦啊、所以当时的佛经也有用一些比较白话的一个语词、哦、好，再来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普特切罗，那谁流转生死，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哦、若一切类我体，像我这种东西的一个主体都没有的话，刹那灭的一个心、哦、对于这一个成所受，然后久过去，成所受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哦、就是久就是过去的这一种相似境呢，那你刹那灭的心对过去有一段时间之前的那一种你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境，你怎么样能够抑制呢、哦、灭去了嘛，灭去你怎么样去让它又再活络起来、哦、灭去就不知道了、哦、这个是俱舍论里面、哦、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这是记忆的问题、哦、好，那再来也另外一段文，就是若我实无，谁能作业，谁能受果，这一般人都是一定是这样子想的、哦、没有这样的一个我呢、哦、谁作业，谁受果，若实无我，业已坏灭，云何复能生未来果呢、哦、大家想想好像也不太容易解说了，但是它是一个现实了，它是一个现实。那诚实这个诚唯识论里面也提到诚唯识论里面说，实我若无，云何得有意识，就是意念还有诵习，你怎么能够背东西呢，还有恩怨，你记得那些恩怨的事情、哦、若无实我，谁能造业，谁受果业、哦、我若实无，谁于生死轮回诸趣，然后谁复厌苦求去涅槃等等等等，就是这是当时、哦、就是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质疑说若没有我，这些我们所经验的，或者说佛说这个造业受果， 那 这又如何可能、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哦、在、B 的部分、哦、这边导师先解说卜特伽罗这个语词、哦、那它的一个意义叫做速取去、哦、速取去意义就是不断的受生死、哦、不断的就是前面的速硕或是硕硕了、哦、就是不断的取去就是受生死、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名称、哦、那导师这边进一步提到佛教内的独子不等呢与神教的有我论，这边大家可以补一个字，然后就他们之所以要主张非有我不可，他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哦、他之所以会这样的提出一种我的一个理论或是教学，理由都是一样，就是前面这一些问题，谁生死流转、哦、刹那灭去的法，那或是业如何转到这个下、后生呢、哦、好，所以导师说理由是相同，但是呢佛法是说诸行无常的、哦、所以佛法是诸行无常论、哦、虽然这个独子部采取由我说，但是呢多少说的善巧一些啦、哦、还是要有所不同了，要不然会被人家这个他已经被骂了，在俱舍论对他批评的蛮严厉的、哦、好，所以虽然他们采取有我说，但是还是有一些善巧、哦、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外道的有我说就是二类，对不对？离蕴寂我跟集蕴寂我、哦、那这个独子部呢他说这个他们提出一个不可说我了、哦、他说是不集运不离运前面是都两个都不是啦、哦、反正他们有一个很巧妙的解说、哦、那他就举一个火的一个譬喻啦、哦、就是说火跟心是不一样的，不集，对不对、哦、那离开的心你也不会有火也不离、哦、那火就是那一个不可说我这样子啦、哦，所以那个东西你离开五蕴你也没办法安立、哦、所以它是依着五蕴 而安立的、哦、但是它又不是五蕴本身、哦、它又、不能离开五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哦、所以导师说善巧一些啦，因为它不是集蕴也不是离蕴好，所以导师说常我在部派内呢，部派佛教内还不敢违反传统而公然的提出、哦、所以这个、不可说我呢、哦、还不是这一种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里面还不是跟外道一样的这一种常我了、哦、虽然有我但是还不是这一种常我、哦、好，接着导师就提到部派内的有我说了、哦，这边导师说部派佛教的这一个学派里面立我的呢有独子部还有他的流派还有这一个说转以及说转部、哦、那他们的关系刚刚给大家看了，独子部说转部跟独子部不是这一种传承的关系、哦、好，所以而这都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来的、哦、独子部也是从说一切有部、哦、说一切有部分出独子，然后也这一个分出说转、哦、但说转成立的年代比较晚、哦、他是说他在唯识学探源还有性空学探源都有比较这个详细的论述、哦、那详细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依着角注34 的这一个说明呢，去再去读哦。那这边开始就要进入这个部派的一个教学了哈，大家要系好安全带。这边可能有一点复杂，我试着把它说明清楚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读部派的内容呢，因为部派有时候它在不同的地方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啊，那有时候导致说是一种前后期的一种改变啊，那有时候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安立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去推敲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迷失掉啊，那我们尽量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轮廓。首先是关于有部的一个主张，那导师这边先引义部中轮论对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描述。那这边提到说一切有部有情但依现有执受相续假立，现有执受的相续就是这种五蕴和合的相续啊，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有世俗普特切罗说有移转，也就是这个普特切罗呢啊，是一种假名安立的啊，它就是如果究竟的说并没有这一种什么法从前转到后世，那这样大家就觉得奇怪，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个记忆的问题哦？后面导师会提他有一套很特别的一个理论哦，叫做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哦，也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的种种法呢，就是都有一个法体啊，这法体呢早就存在了啊，那怎么样去这一个规定过去现在未来呢？从作用上来说，那所以其实有部又有不同的一个说明啦啊，那基本上导师这边的一个所采用的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法体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就名为未来。比如说我们心，每一个心的一个活动啊，比如说一个念，它是一个心所，它有一个心这个念的一个体啊，或是这一个嗔起了一个心所嗔啊，它也有一个体啊，但是嗔呢，这个体呢有非常非常的多了类相类似的啊，所以这一个某一个称的法体起这个作用的时候，刹那灭去就变过去，对不对？起作用的时候是名为现在，那作用现灭之后就变过去，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叫做未来啊，未来就是还没来啦啊。我们对未来这个是从佛教里面这个术语转来的哦，啊，未来就是还没来啊，现在就是正在作用，过去了啊。好，那这边我们先说啦，就是说一些有部他提出，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心的活动，好了，我们起了一个心的一个心所。那它泄灭之后呢，它又会让另外一个，比如说起了一个嗔恨心，对不对？我们会持续好几个刹那嘛，啊，有时候半天呢，啊，有时候一天都很生气，有没有啊？那这一些其实都已经是好几个刹那的一种嗔心所的一个生灭的一个相续，听得懂吗？第一刹那的一个嗔的一个法体作用之后，第二刹那就灭去了嘛，哦，那另外一个嗔的这个灭去的这一个嗔的 的法呢，它有一种叫做相应因或是具有因、哦、能够让另外一个称的法体来到现在起作用，就是所有的法体都已经存在了，称的法体有好好有应该有无有非常非常的多、哦、这个起作用，下一个另外一个起作用，都是称的一个心所的一个法体。他听得懂这个概念吗、哦、就是我们假设这个称的一个活动，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法体、哦、第一刹那 A 这个称法体起作用，下一个刹那 B 这个称起作用。那为什么是 B 呢？因为 A 能够有一个当作这个 B 升起的一个相应因跟具有因、哦、它有规定六因四缘五果、哦、还有创造一个理论、啊哦、要去描述这一些事情怎么发生的、哦、这些发生都在它的一个理论架构里面可以说明的、哦、它蛮严密的啦、哦、好，所以这一个法体，所以它就有延续的一个可能、哦、就是不断的法体来到现在起作用。那这个法体是由前一个法体所引生的，所引生，所以它有这种同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哦、那就是这样子让这个记忆呢有一个可能。所以没有一法从过去，因为升起就灭去了，是另外一个同类的法升起，去延续上一刹那的这个法的一个活动或是作用，这样子、哦、好，我们先停到这边。好，我们待会下一节课再继续跟大家说。刚才所说的呢，导师在87页这边就会谈到、哦、那我们谈到这边就先跟大家做说明，那再往下看大家可能可以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